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，路加福音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，欢迎收听真道分解。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根据威尔斯比所著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《仁者无惧》路加福音，今天是第34讲，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本书的第19课，主题是提问与回应。路加福音20章，上一回我们看到主面对犹太人的审问，主也在查验他们，他们每次发问，主都反问他们，他们的反应显露出他们内心的无知、憎恨和不信。主耶稣的问题集中在四个人身上：一、关于施洗约翰的问题，路加福音20章1-19节，关于施洗约翰的问题，路加福音20章1-19节。洁净圣殿是一件惊人的事件，不但引起了群众的注意，也触怒了宗教组织的领袖。主每次将圣殿当作传道事工的总部，只会让犹太议会成员更加气愤，他们便质问他：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权柄对于任何社会、政治或宗教组织的成败都是重要的，没有权柄就会出现混乱。祭司长的权柄来自摩西，律法已把立位之派分别出来，在圣所侍奉，文士是学习律法的，其权柄来自拉比，而拉比是诠释律法的。以色列长老是家族领袖，因着其经验和智慧被拣选出来，他们都自以为有权柄，不怕挑战主耶稣。他们要使主陷入两难，无论他怎么回答，都会招惹麻烦。他若说自己并无权柄，就会因扰乱圣殿、假扮先知而遭犹太责难。他若说他的权柄来自神，就会得罪罗马人，他们随时在提防那些自诩的弥赛亚，尤其是在逾越节期间，《使徒行传》5:34-39节，21:37-39节。请注意，我们的主何等有智慧的处理事情，他把事情逆转过来，使他们完全处于守势。他首先反问他们，3-8节，然后说了个比喻，9-16节，又引用了先知的话，17-18节。借着这一切，主揭露了以色列民的罪，他们过去拒绝神，路加福音20:3-8节，他们过去拒绝神，路加福音20章 3-8节。耶稣回答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。于是回答说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主让他们回想施洗约翰的原因有两个。首先，约翰已向以色列民引荐他，约翰福音1:15-34，他们拒绝约翰，就是拒绝耶稣基督。第二，人若不遵从已知的真理，神就不会再启示其他真理，这是属灵定律。约翰福音7:14-17，他们既已拒绝约翰，主为何还要回答他们呢？现在轮到宗教领袖处于两难了，无论他们怎么回答都会有麻烦，所以宁愿装聋作哑，完全不作答。他们心存欺诈来发问，并虚伪的避而不答。即使主回答他们，他们也没有领受的心。他们既然不肯听从神借约翰给他们的信息，路加福音7:24-30，就必然会违抗神儿子的信息。这就是凶恶原户比喻的主题。他们今日对抗神，路加福音20:9-16，他们今日对抗神，路加福音20:9-16。这些宗教领袖认识圣经，知道主在说以色列这葡萄园，以赛亚书5:1-7，诗篇80:8起。父神大大的赐福这个民族，给犹太人肥美的土地，他所要求的只是他们遵从他的法则，献上他配得的属灵果子。然而以色列民不但不感恩，欢欢喜喜回报神，反而掠夺神，拒绝他的使者。参考尼希米记9:29，耶利米书7:25-26，25:4。神忍耐他们，派遣一个又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却仍不肯听从。马太福音23:29-39。最后神差派爱子去，路加福音3:22，他们竟然杀害他。主在这个故事里宣告了他的死亡。根据犹太律法，任何人都可以取得无人认领的产业。比喻里的原户也许断定原主已经离世，否则他会亲自来的。他们若杀掉原主的儿子，就可以霸占葡萄园了。当时站在主面前的宗教领袖就是这么想。约翰福音11:47-54，他们最终要灭亡。路加福音20:17-18，他们最终要灭亡。路加福音20:17-18。耶稣 看着他们说，经上记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主紧紧盯着那些宗教领袖，引述了诗篇118篇22节。官长们知道这是弥赛亚诗篇，也曾听到群众用这诗篇向骑驴驹子入城的主欢呼。路加福音19章38节，诗篇118篇26节，主把这经文应用在自己身上，明言他就是弥赛亚。经文所指的匠人，当然是指那些宗教领袖了。使徒行传4章11节。在旧约，石头一般象征神和那应许要来的弥赛亚。创世纪49章24节，出埃及记17章6节，33章22节，申命记32章4节、15节、30到31节，以赛亚书8章14节、28章16节，哥林多前书10章4节。犹太人因为不信，就被这石头绊倒，要受审判。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却以他为基石，就是教会的房角石。哥林多前书3章11节，以弗所书2章20节。主还引述了但以理书2章34节至35节、44至45节。在这些经文中，弥赛亚被描述为砸碎人的石头，凡阻挡他的都要被砸碎。主在警告犹太议会，他们若定他的罪，就等于自毁。这道理今天也适用，不信的人要留意这警告。那些领袖拒绝施洗约翰，就得罪了差他来的父神。他们把主钉十架，就得罪圣子。主曾告诉他们，他们得罪他，仍可蒙赦免；若干犯圣灵，就永不蒙赦免。马太福音12章24到37节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从此不会再向以色列民做见证，这就是所谓不得赦免的罪。犹太领袖后来在拒绝圣灵借着使徒所做的见证时，就犯了这罪，用石头打死斯提凡，就是他们拒绝的证据。使徒行传7章51到60节。后来福音就从犹太人传到撒玛利亚，使徒行传8章，又传给外邦人，使徒行传10章。在上述的比喻里，主说明了罪的险恶，犯罪越多就越变本加厉。凶恶原户殴打原主的仆人，打伤他们，最后还杀人。犹太领袖容让施洗约翰被杀，又要求钉死主耶稣，后来还用石头打死斯提凡。他们得罪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神不会再向他们做见证了。拒绝神的信息，拒绝神的使者，后果非常严重。希伯来书2章1到4节，约翰福音 12:35-43。二，关于该撒的问题，路加福音20:20-26。关于该撒的问题，路加福音20:20-26。主知道发问的人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派来的奸细，马可福音12:13。他还是耐心的倾听和回应。这两帮人常互相敌视，现在有了共同的敌人，就联合起来了。他们要讨论纳税和罗马权柄的问题，希望主耶稣得罪犹太人。纳人头税给撒该吧，或罗马人，不要纳这税。他却把讨论提升到更高的层次，迫使那些奸细思考神的国和人的国之间的关系。政府的权柄来自神，当受尊重。箴言书8:15，单一礼书2:21、37-38，罗马书13，彼得前书2:11-17。不错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腓立比书3:20，只是地上的过客，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忽视地上的责任。政府对一个安全有秩序的社会是必须的，因为人人都是罪人，必须受管制。主不是要我们把对神的顺从和对政府的顺从分隔开来，因为凡掌权的都有神所命的，罗马书13:1。我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掌权的，做好公民。当对神的顺服和对人的顺服发生冲突时，就要把神放在首位。使徒行传4:19-20，5:29。但要以正直而充满爱的方式去做，即使不能尊重任职的人，我们要尊重那公职。先知耶利米劝导被掠到巴比伦的犹太人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。耶利米书29:4-7，这也是今天在世的客旅当效法的。钱币上有该撒的肖像和名号，所以从根本上说，那是他的货币。像该撒纳人头税，只是把属他的还给他。人类是按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当作神国度的子民，由他掌管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当追求做这国度的好公民，使神得荣耀，使未得救的人受福音吸引，希望成为基督徒。彼得前书2:9-12，3:8-17。可惜一些基督徒有错误的想法，以为越是对抗政权，就越取悦神，为基督做见证。我们绝不能违背良知，但我们应该竭力维持和平，不可闹事。但以理是我们的好榜样。但以理书1:3。关于摩西的问题，路加福音20:27-40。关于摩西的问题，路加福音20:27-40。下一批来挑战的是撒杜该人，他们就犹太律法的 去寡扫制，创世纪38章，生命记25章5到10节，提出了假设性的问题。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的权柄，不信有天使、灵魂和复活的事。使徒行传23章8节，他们声称摩西所写的并没有提及这些教义。当时以色列的祭司党派由撒都该人所组成，这说明了祭司为什么会反对使徒传讲主已复活。使徒行传4章1到2节，以及他们为什么想杀死复生的拉撒路。约翰福音12章10到11节，主指出了敌人的错误，他们的假设限制了神的能力，否定了神的道。复活不是重组，而是奇妙的授予新身体，它与旧的身体有延续性，但没有一致性。保罗把今世的身体比作所种的种子，而复活后的身体就像荣耀的花果。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50节，主复活了的身体与他死之前有相同之处，但也有所不同。朋友能认出他来，甚至能摸他，他能吃，但也能穿墙过壁，改变面容及突然消失。将来与神同在的生命，并非纯粹更高层次的今世延续。我们会保持以往的身份，认识大家，但到时再也不会有死亡。所以务须嫁娶和生育。基督徒不会变成天使，我们在天上要像耶稣基督，地位超越天使。约翰一书3章2节。在圣经里，天使以人的形象出现，但他们是没有性别的灵体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也变得像他们，天上无婚姻，也无生育。神没有能力使死人复活，赋予他们和新环境相称的身体吗？他今天若能把不同的身体赋予各种创造物，为什么不能给复活的人新身体？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44节，撒都该人企图以理性来否定神的能力。主胜过了他们的理性和逻辑，领他们回到圣经，特别是出埃及记3章中记载有关摩西的事。神自称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确认这三个族长仍活着，他们死了却仍活着，但没有身体。雅各书2章26节。一定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灵界，否则摩西不会写下这些话语。摩西也确认有天使，请参考创世纪19章1节、15节、28章12节、32章1节。但主耶稣说，出埃及记3章6节、15节至16节，不单教导我们死后有生命的真理，还告诉我们确有复活的事。他怎么告诉我们的？并非直接陈述，而是以推理的方式说明。神是全人的神， 他创造整个人，包括灵魂体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23，他不会只救灵魂，却忽略身体。神关怀全人，这是他创造的本质。他不会让我们永远有灵魂而无身体，却会赐给我们荣耀的身体，配得上天堂的完美。今天我们就暂时停到这里，下面我们留几道研习题。第一题，主耶稣洁净圣殿，仇敌有什么反应？主耶稣洁净圣殿，仇敌有什么反应？第二题，主耶稣的权柄与大祭司、文士、长老的权柄有何不同？主耶稣的权柄与大祭司、文士、长老的权柄有何不同？三，宗教领袖对主的提问，为什么容易使人堕入陷阱？宗教领袖对主的提问，为什么容易使人堕入陷阱？第四题，主耶稣如何回应他们对主的权柄的质疑？他在回应时揭露以色列民犯了哪些罪？主耶稣如何回应他们对主的权柄的质疑？他在回应时揭露以色列民犯了哪些罪？第五题，宗教领袖拒绝施洗约翰，这代表什么？宗教领袖拒绝施洗约翰，这代表什么？第六题，在路加福音20:9-16的比喻里，主发了什么预言？在路加福音20:9-16的比喻里，主发了什么预言？第七题，纳税的问题怎么暗藏陷阱？主的回应教导了哪些有关忠于神及忠于政府的真理？纳税的问题怎么暗藏陷阱？主的回应教导了哪些有关忠于神及忠于政府的道理？好，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
你是人有盼望的神，你是我的理想，你是人有能力。